中产反贫成常态，断崖式降薪突然冲上热搜。李源话评：而家嘅语文教育系谋财害命。马英九访中引争议，习近平取代李强会见美国商界精英，吸引外资连放大招。李强讲咗一句大实话。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2024年3月28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跌倒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头哥的痛，但是她开始试食三高代谢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而家我哋嚟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喺行动上，佢睡眠品质亦都有咗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俾我哋带嚟咗希望。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只是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物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27号，中国再传出公务员降薪的消息，同时突然断崖式降薪了这句话登上微博热搜话题榜。中国经济萎缩，房地产市场崩盘，地方政府陷债务危机，失业降薪成了热门话题，突然降崖式断薪了，27号登上热搜。网民议论，有些话真的很突然，薪资斩了一半，并不是断崖式，是持续式，哪里有什么降薪，周围大部分都是直接裁员，公司断崖式垮掉直接裁员，其他不知道，房地产行业真是不好过，我老公单位管理层800多人从前年开始裁员，以前是税后10000，年终奖50000，现在代岗不到2000元。还有人感叹，原来今年不是只是我降了薪，2024年的目标是活着。有一个贴收到近3500个点赞，贴文说，从去年年底开始，企业、银行、公务员、医院、学校都在降薪，主要的方式是大刀阔斧斩绩效，绩效也是薪水的一部分，不过拆分了之后更好地控制劳动者。留言区有人问，物价从来都没有下降，薪资就会降，不理解。也都有人担心，就这两年裁员和就业的形势，如果再延续几年，会不会直接崩坏？一位财经大 V 投稿说，陕西省宝鸡市公务员降薪 5% 到 10%。 在中国自媒体，伴随着降薪裁员这些话题，中产反贫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史丹福大学政治经济学者许成刚上个月在不明白播客节目中就讲到这个话题，许成刚表示，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是中国的制度造成，中产阶级贫困化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大量中产阶级、中上产阶级正在重新跌入贫困，问题是随着经济逐渐下降，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许成刚表示，不确定的是会以几快的速度变坏，如果金融危机爆发，咁就会非常快，突然之间出现大规模失业。如果唔爆发金融危机，就系逐渐温水煮青蛙，逐渐越嚟越坏。 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指责中共十二年的语文教育令学生乜嘢都学唔到，根本就是谋财害命。好多网民表示赞同。旅澳历史学者、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中共夺权之后，语文教材就变成了洗脑的工具，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博士都没有机会学习了解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鲍鹏山在演讲中说，他比较了个仔的语文教材和他父亲的语文教材，现在小学的语文教材都是小公鸡、小白兔、大南瓜、小芝麻，和禽兽在一起，不是学文化。而他父亲只是读了两年几的私塾，但是他一辈子都好像一个文化人，一开始读的就是《论语》《千家诗》等。他回家过年的时候，父亲叫他写副对联给家刚刚起好的小观音庙，他不识写，但他父亲顺手拈来，庙小无争风扫地，天高有月佛前灯，这个令他很佩服。鲍鹏山表示，父亲只是学了两年的私塾，直到今日还记得《论语》《千家诗》的内容，但现在的小孩学语文学了十二年，脑里面基本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文章。他说现在的教育在做什么？谋财害命。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7号采访了学者李元华，他说根据年龄的判断，鲍鹏山父亲上私塾应该是在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小学教材注重培养有道德、有作为、有品位的公民，很多大师为小朋友编写校定了大量的国语课本。李元华说，中国过去哪里有单独的语文这个事情，语文是现代的这种学科教育，过去的人从识字开始，实际上的核心就是道德教育。过去人说是读书人，是讲有文化有道德的人，这个才叫做文化人，而不是说你识了多少个字或者科学上有什么钻研，这个过去不叫做文化人。学的内容是反映传统道德的内容，学的是传统道德的内容。他就是讲他父亲读了两年私塾就有这么大的学问，现在他可能自己都自愧不如，他自己都是中文系的教授，他可能都觉得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他从小都没有受过这种教育。李元华认为，中共夺权之后，语文教材就变成了洗脑工具，现在的教育确实可以讲是谋财害命。中共的教育实际上基点是破坏传统，破坏传统文化，所以方式、方法和内容以所谓的现代教育为名。从内容上来讲，在五四之后，其实当时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所谓新文化运动，就已经开始迫害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是继承了或者讲是更加变本加厉地去破坏。从教育内容来讲，变成了洗脑式教育，他认为的所谓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实际上就是洗脑教育，就是要你屈从于中共暴政。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近年杀害同班同学，这三名13岁至14岁的学生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和他们的年龄形成了极大反差，引发无数人的震惊和愤怒，学校教育再次引发大家的关注。对此，李元华表示，这个就是中共教育的恶果。受过中共现代教育，从小学甚至到大学甚至到博士，他都没有去掌握或者全不具备那些最基本的道德教育。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四月将再次率团造访中国，不单止会去北京，更有可能促成二次马集会。行政院长陈建仁昨日表示，有机会的话，希望马英九能够在习近平面前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27号驳斥说，陈建仁的言论是台独主张，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台湾不是国家，属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对此争议，希望之声记者27号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表示，维持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台湾人民的最大的主流民意。 宋国成说，我提出了一个中共新的对台政策，叫做内统，即是说中共现在从台湾内部来实现吞并台湾。武统和统都不是一个最优的选项，而是用内统慢慢地从台湾内部来裂解台湾，分裂台湾，在台湾制造内乱，制造一些争议性的话题，再用这种蚕食蔓延的做法来并吞台湾，维持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台湾人民的最大主流民意。如果缺乏这样的民意，国家定位本身就会混乱，任何一个人去混淆国家的认同，牺牲国家的利益，背离了自己主流民意的政党，必然会被人民所唾弃。有消息传，台湾民众党柯文哲亦都将访问中国。对此，宋国成说，我们不需要去推论下一个人是什么，无论怎样，这些人本身就是台湾吴三桂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就是接受中共的委托，在台湾去代理中共对台并吞政策，引共军入台的吴三桂分子。前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今有台湾吴三桂引共军入台，显然这样的一个情况令大家觉得历史可能重演。这些人就是唱和中共，跪求和平，以所谓的两岸的交流和协商来模糊台湾的国家定位，来损伤我们国家的利益，以暗度陈仓的政治阴谋，亦就是里应外合的作为。台湾全民应该弃之如敝屣，鸣鼓而攻之。中共党魁习近平27号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商界领袖，黑石、高通等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出席了会议。路透社报道，大约20间公司受邀参加了会议，会议持续了大约90分钟。美国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史蒂芬·斯瓦茨曼、联邦快递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拉吉·苏布拉马尼亚姆、高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亚诺·阿蒙出席了会议。报道提到，中国领导人向海外投资者公开示好，但是北京当局近年收紧对外企的控制，令外资感到不安。去年7月起，中国实施新版反间谍法，令到在中国的外企面临中共监管部门的更严格的审查，可能招来监管的打击，令投资者的担忧加剧。资深媒体人晏顺欧日前在面书发文表示，中共接连出招对外示好，证明所有的招数都已经失效，新的外资不来反而就算了，旧的外资又搏命向外走，一来一去这样拖延下去，离死期就不远了。文章分析，现在整个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这10年间急速恶化，恶化的不是局部，而是全局性的败坏。习近平上场10年一直在这败坏大环境，最后私企倒闭如消荒，外企急切如逃命。文章说，中共举办中国发展论坛，看来中共还想发展，还能够发展吗？10年倒行逆施，香港急定23条，将国际金融中心烧成废墟，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中共对自由经济的恶意都写在面上，哪个还会相信中共？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李强今年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外商投资下降。同时李强承认有很多令外国高管担心的问题。李强只是在24号的开幕式发表了演讲，按惯例举行的总理和外企代表的座谈会被取消，官方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这个导致一些首席执行长放弃25号的活动，24号当日晚间搭乘私人飞机离开。今次由习近平代替李强会见美国企业领袖，观察家认为这个显示李强的地位再次被习近平削弱。中共国务院总理24号在论坛上发表了主要的演讲，出人意外地承认中国在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方面 面临巨大风险。但李强没有提及西方跨国企业高管担心的安全和中国产能过剩等核心问题。李强大谈中国的巨大市场和长期增长的前景，希望外资继续留在中国，甚至扩大投资。中共甚至修订了相关法律规定来吸引外资。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土匪本性从来都没有变过，先随便修改条文引诱外商上欧投资，然后再翻脸不认人，正好说明中国经济深陷危机。早前一个礼拜，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了多位外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中共国务院还发布了吸引外资的新行动方案，并修订了相关规定，放宽中国部分贸易、跨境运输和跨国制造相关数据的跨境流动规定。这样，有关采购、付款、预订航班或者酒店住宿的数据就不必提交给监管机构。谢田对希望之声表示，实际上现在中共就是掩耳盗铃，他觉得这样做一下可能就缓解了外资的疑虑，但实际上中共这些法律规章以后可以随意修改，没有任何正当的司法途径，正好反映出中共独裁专制的嘴脸，他越这样做越令西方企业害怕，感到中国这边没有保障，中共土匪的本性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现在说这些就是为了引诱你，等你上欧去投资，最后他要收拾你的时候，或者用完你之后赶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即刻翻脸不认人。这一点我想这个教训西方企业都已经知道中共是怎么做的，现在中共再这样骗的话也都很难骗得下去，正好说明他的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实际上中共有些饥不择食了。谢田举例说，记得当年国画家张大千逃到台湾、香港，听说周恩来派人希望他回国，当时张大千欠了一大笔债，周恩来的代表告诉张大千，你只要回来，我们可以从国库拨一笔款帮你将债务还清。张大千说，就从这件事我就知道我不能够回去，因为你可以随便地为了一个人一句话就可以动用国库的钱来给私人还债，说明你没有法治、没有诚信，是个强盗式的国家。张大千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李强在论坛演讲中提到了新质生产力，表示西门子总裁布什表示他的公司可以助推中国企业数字化、自动化。博世老板哈腾说，博世可以为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扩张助一臂之力。谢田指出，这些企业为了经济利益可能会在中国投资，他们表态是因为害怕，他们不敢对中共发表不同的意见或者反对意见，因为中共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新的国安法捉间谍、捉特务的方式敲诈他们或者威胁他们，所以这些人已经越来越中国化，骨头比较软，很容易屈从于中共的压力。当然他现在还希望能够在中国买一些东西，因为中共政府补贴电动汽车的生产，卖不卖得到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只要生产，那他就需要博世的晶片或者西门子的技术，他能够赚的他为什么不赚呢？他能够卖他的产品他还是会做的，他迎合了中共的心理，还不会被当成特务被人拉，何乐而不为呢？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